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聆听着杜牧的这首小诗，不知不觉中一年又过去了。又至清明节，蒲柳暗翻霜，昔人今何在，音容犹俨然。清明节又称寒食节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。按古制，清明前后十天，人们纷纷踏青上坟，祭扫已故先王的在天之灵，以表追思感怀之情。清明祭祀之礼从上古就沿袭至今，龙寒不衰，它是维系民族血脉、后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不庄重恭敬祭祀已故的父母先祖、历代先贤，无不追思赞颂古圣先烈的深恩厚德。常年在外的游子们更是思念故土，魂归故里，哪怕是千里迢迢，也要赶回家乡，奉香花于祖坟，盛梅果于灵前，以资孝敬。这种饮水思源、返本报始的民族情节，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，形成肃穆凝重的祭祀文化。感先祖深恩，念古圣浩德，承前贤智慧，更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应尽的责任。在这个隆重的节日里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《左传》中的一则故事，共同感悟先人的义德风范吧。
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介之推，是春秋时代晋国人，曾随晋文公流亡。鲁僖公24年，晋文公在流亡国外19年后，终于继位成晋国君王。于是晋文公准备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人，以显同甘共苦、知恩图报的古德风尚。就在众人都争相邀功请赏的时候，介之推不仅没有向晋文公要赏求赐，甚至连谈及赏赐之事都没有。而晋文公也忘记了这位追随他的功臣，没有给他任何赏赐。然而介之推在追随晋文公流亡时，曾不惜割自己的大腿肉熬汤给晋文公喝，以求晋文公身体尽快恢复健康，他对晋文公的忠心可见一斑。介之推的母亲得知儿子未受封赏，便问他缘由。介之推对母亲说，
献公的9个儿子只有君王还在世，其他儿子如惠公和怀公没有人亲近他们，国内国外的人都离弃他们。如果天意不灭绝晋国，必定会有君主。主持晋国祭祀的人除了君王还有谁？这是天意立他为君，而那些人却以为是自己的功劳，这不是欺上瞒下吗？ 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叫做盗，何况是冒取上天的功劳，认为是自己的力量呢？下面的人把犯有罪过看作合理，上面的人不明真相而赏赐他们的奸恶，一国上下如此相互欺蒙，唯而这就很难和他们相处了。
介之推的母亲说：“
你何不去求赏呢？如果就这样直到老死的话，你能埋怨谁呢？”
既然我已经批评了他们，却又去效法他们，那我的罪过就更深重了。况且已口出怨言，就不该再受俸禄。
那也应该让君主知道一下，如何？
言语是身体的纹饰，身体就要归隐了，哪用得着纹饰？纹饰就是求显达了。
介之推的母亲听了，十分欣慰地说：“
你能做到这样吗？那为魔就和你一起归隐。”
于是介之推就和母亲到绵山上隐居起来。晋文公后来得知后，后悔自己的疏忽，竟然忘记了这位曾经割骨奉君的功臣。于是晋文公便亲自率领文武前往绵山寻访介之推的下落。然而绵山蜿蜒数十里，重峦叠嶂，古深林密，竟无法可寻。见晋文公求人心切，有人出主意说可以三面烧山，这样介之推自然就会从没有着火的这面跑出来。然而没想到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介之推终究没有出来。大火熄灭后，人们发现了介之推母子紧紧抱着一棵树的尸骨，后人有感于他们母子的厚德，每年清明前后都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以告慰二位贤良的在天之灵，并赞颂他们的道行德风。这也是清明祭祀来历的一种说法。后来晋文公就把绵上作为他的祭田，说：“
用这件事来警示我的过失，并且表彰像介之推这样的善人。”
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虽然简短，但饱含天地人伦之哲理。介之推深明事理，不随波逐流，不贪赏赐，不敢居功。不仅如此，介公更是耿介廉洁，甘于清贫，正所谓贫贱不能移。从故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，介公之所以有如此美德，有赖其母亲的从小善教。古人云：“龟魁乃圣贤所出之处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。”介公的母亲对儿子不冒功受禄、决定隐退的选择给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使介之推得以成就高尚人格，也堪称一代贤母了。《易经》上讲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中华民族历代先祖以厚德传世， 必印子孙。如继母介之推公，不过是中华民族古德义范中的一例而已，犹如此感人肺腑。远如三皇五帝、孔孟诸圣，莫不德高道隆，为万世师表，令人敬仰。今日与卿昼明，缅怀巍巍祖德。《论语》上讲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后矣。”《礼记》上也说：“凡治人之道，莫急于礼；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。”通过祭祀，对遥远的先祖尚且能够铭记深恩，与眼前的父母师长怎会怠慢？父母师长一旦过世，孝子贤孙那份哀痛之情又岂可言表？孔老夫子在《孝经》中讲道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孝心、感恩心一旦开启，利害得失心就会淡漠，民心自然归于醇厚善良。因此，中国历朝历代首重祭祀之礼，一则涵养子孙知恩图报的品格，二则赞颂古圣先祖的厚德，同时承继先贤之遗风，广扬民族之道统。清明祭祀的深意犹在于此。最后为大家献词一曲，以寄追思。浪淘沙，清明。又是一年清明至，梨花树雨，暗泪落霜枝。草绿新种人遥寄，莺歌绕天蓝。半池春水献月，涧上高台。应知远处藏胜景，别有一番心境。